日本首相下个星期访问澳洲，将会签订安保宣言应对中共。沃尔玛遭到中共中纪委威胁，下架新疆货被激怒，中共士兵太弱，共军运送机器人到中印边境，中国电池材料价飙升，韩国三巨头被迫涨价，德国再关闭三座核电厂，2022年底全面废核。香港媒体说，警方通缉炼狱僧等立场新闻前董事，追击程度超过苹果日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仪，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号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出访，原本选定美国，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增加了变数。目前有消息说他将会在下个星期，即是2022年的第一个星期访问澳洲，会见澳洲总理莫里森，讨论印太地区的国防和安全问题。岸田文雄预计将会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正式签署互惠准入协定 RAA， 并且为了强化应对中共当局，两国仲计划修订日澳安全保障共同宣言，以面对中共日益强大的野心。据悉，原本岸田想遵循惯例，新首相出访选定美国，先在纽约发表演讲之后，再转向澳洲访问。不过受到疫情影响增添变数，岸田确定在下个星期出访澳洲。日本方面表示，岸田文雄选择澳洲作为第一次出访，主要是因为日本和澳洲都是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而且和中国有贸易争端，因此岸田文雄选择澳大利亚作为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另外，岸田文雄仲将会同莫里森签署日澳互惠准入协定。有媒体指出，此举主要是防范中共当局更具侵略性的军事活动，稳定台海局势。该协定主要的目的是促进日本自卫队同澳洲国防军合作，双方可以直接简化行政管理，更快地部署部队，外界相信意在剑指北京。另外，根据日本产经新闻独家报道，日本和澳洲政府利用这次岸田会见莫里森的双峰会，正在考虑修改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新版本除了在四方安全对话的框架内扩大和印度的合作之外，亦将会加强与东南亚国协十国、太平洋岛国还有欧洲国家的关系。对此，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郭玉仁分析说，日本和澳大利亚是日本的外交层级里面仅次于美国，因为日本是将澳大利亚定位为战略伙伴，战略伙伴里面有关军事合作的部分，日本只是缺 RAA， 即是互惠准入协定。郭玉仁认为，日本希望尽快签署互惠准入协定，除了因应中共倍增的野心，亦都同先前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组成的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 AUKUS 亦有关。另外，有了解日本首相访问澳洲情况的消息人士说，日本方面仲寻求大贸易代表团参加访问，讨论日本在澳洲的进一步投资和供应链安全等问题。10月31号，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委发表文章，警告美国零售企业沃尔玛说，如果下架新疆产品，将会自食恶果。近期，中国的社交媒体开始涌现沃尔玛删冇会员店退卡潮，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官方媒体纷纷报道，一面倒的批评沃尔玛下架新疆商品是吃饭砸锅的行为。针对这件事，11月31号中纪委网站的署名文章说，作为中国第一个高端付费会员制零售企业，山姆会员店这样吃饭砸锅的行为，激起了中国消费者的愤慨和抵制，并且威胁说必将自食其果。此外，中共党刊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30号刊登文章说，沃尔玛旗下商品被发现下架新疆产品，在中国遭遇民众退卡，说沃尔玛被美国所谓的涉疆恶法拉入困境。 美国政府推出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The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 12月23号正式生效成法，法案禁止新疆产品进入美国，除非企业能够提供明确并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非由强迫劳动制造，并且谴责中共政府对新疆地区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群体实施种族灭绝。据印度现在时报电视台 Times Now 网站近日报道，由于西藏地形复杂，加上汉族士兵难以忍受西藏的寒冷气温和高海拔，中共军方不得不调运大量的机器人车辆前往中印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拉达克，以运送部队、武器装备和物资，甚至侦察。另外根据报道说，88部锐爪 Short Claw 无人战机或者无人地面车辆 UGV 已经被运入西藏，其中38部部署在西藏省的西部，靠近印中军队对峙的地方。中共在西藏一共有120部汉旅200-500公斤级别里带式无人车，其中一半以上部署在西部地区。除了无人驾驶的地面车辆之外，中共还配备了 VP-22 防雷伏击车，它可以用来运送部队或者充当救护车。另外大约有20部特种车辆山猫全地形车被发现，其中大约150部在靠近拉达克的地区，它们可以用来运送士兵和物资，并且作为重型武器或者防空武器的平台。自从2020年6月开始，中印军队在加尔曼河谷发生致命的肉搏战之后，中印都加强了在拉达克的军事存在，但是中方士兵在适应喜马拉雅山的天气方面比印度士兵要困难得多。中共部队一直在这里苦苦挣扎，因为高原缺氧令到负载感加重，并且士兵亦都更加容易疲倦。有消息说，中共政府已经制定了用机器人取代人类士兵的计划。不过中共军队在西藏增加广泛的军事集结的行为，促使美国在印太地区和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盟友结盟，以制衡北京。今年以来，由于中国的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涨得很厉害，韩国三大电池制造商将不得不提高他们的电池成品价格。韩国在全球充电电池生产里面占据了将近一半的份额，但是韩国的关键电池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尤其是依赖来自中国的稀土和其他原材料。中国产原材料价格的飙升，迫使以 LG 新能源 LG Energy Solution、SK Innovation 和三星 SDI 为首的韩国电池制造商不能够不涨价。韩国一名电池生产业界人士最近向韩国经济日报说，如果中国企业上调原材料价格，我们亦别无选择。预计韩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将有所下滑。报道说，中国并非是钴、镍、铜、锂等电池原材料主要的生产国，但是中国从南美和非洲等地采购原材料之后进行加工。由于中国制造商占主要的地位，锂在全球市场上面以人民币而不是美元定价。韩国一名业内人士对该报表示说，一旦中国切断电池材料的供应，这个对韩国公司以及全球其他电池制造商来讲都是一个可怕的局面。中国汽车报12月27号报道说，2021年以来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涨得很厉害。数据显示，12月23号电池级碳酸锂每吨价格达到 26.7 万元人民币，比20号上涨了 1.3 万元人民币，平均每日的涨幅大约是 4,000 元人民币。镍、钴、锰等动力电池生产所需原材料价格亦都同样持续上涨。海外时政评论人士陆天明12月30号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的时候说，韩国电池制造商不能够不涨价，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韩国过度依赖原材料进口。 陆天明话佢嘅供应链系有问题噶，本身就存在安全隐患。韩国一直喺中美之间玩平衡，但系韩国而家有靠近美国嘅倾向，中共就一定会攞电池原材料嚟做文章要挟佢。陆天明认为韩国仲系要从长远考虑，将供应链分散，唔能够将鸡蛋都装喺一个篮子里面。尤其是这个男子是被中共这种流民政权拎在手里面，这个是很危险的。德国12月31号关闭了三座核电厂，占现有仍然在运作的核电厂的一半。另外有三座现役核电厂亦都预计在2022年底停止运转。德国专家认为这个或者会推升能源价格继续上涨。这次关闭的三座核电厂是在1980年代中期服役，其中位于德国汉堡西北方大约40公里的布洛克多夫核电厂，事上成为反核抗争焦点。2002年时任德国总理施约德领导的偏左派政府定落目标，逐步淘汰核电，并且从石化燃料转型成可再生能源。继任者默克尔在2011年制定2022年全面废除使用核能发电。拥核派认为核电有助于德国达成减碳目标，呼吁重新思考核电厂除役决定。此外，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进一步刺激能源价格上涨。欧洲天然气参考价，荷兰天然气交易中心12月的价格比年初高出10倍。电力价格同样亦都在上涨。德国在这个时候关闭三座核电厂，势必让能源供应更加紧张。但是德国总理肖尔茨领导的新政府这个星期表明，坚持2022年所有核电厂关闭，2030年前逐步淘汰燃煤发电，同时让可再生能源占整体发电比率达到 80%。达姆斯塔应用科技大学能源政策教授哈洛德话，废除核电之后，长期来讲希望藉由提高使用可再生能源平衡废除核电造成的缺口。但是至少在短期内，德国会更加依赖燃煤发电，亦都会推升能源价格继续上涨。德国政府的统计显示，现役六座核电厂占2021年德国供电比例大约 12%。12月31号关闭三座之后，能源输出减少量相当于1000座风力发电机产生的电力。香港警方个案处以串谋发布或者复制煽动刊物罪拘捕了立场新闻的7个人之后，又通缉立场新闻的前董事连月增。香港前总督彭定康12月30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政府无情攻击香港自由。香港官方12月29号拘捕了立场新闻前董事何韵诗、方敏生、吴海怡和周达志等人之后，有不同传媒引述消息说，警方继续调查案件并且通缉多人，当中包括在日本任教、曾经在1998年至2004年间担任港府中央政策组高级顾问的立场新闻前董事连月增。拥有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连月增曾经担任信报的总编辑，近年来不时地就社运发展作出评论。另外两名被通缉的人是立场新闻创办人蔡东豪和余家辉。蔡东豪仍然是立场新闻的董事，而余家辉则是在6月份已经和其他的董事一起请辞。香港警方已经正式检控立场前新闻总编辑兼董事的钟佩权和前任总编辑林少彤，以及立场新闻的母公司。控方在庭上表示还需要时间作进一步的调查，以确定是否会有其他的人需要被起诉，二人不得保释，还押至明年2月25号再聆讯。在半年内，香港已经有两家独立传媒被当局拘捕和冻结资产之后关闭，当局使用已经半世纪都未动用的发布煽动刊物罪检控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一共9名高层，当中包括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 英国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30号发表声明说，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独裁政权与他们在香港的同伙攻击香港的言论自由，最近立场新闻受到打压，表明了这一点。彭定康呼吁英国政府向更多的香港年轻人提供 BNO 护照，让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受到保护。他还希望英国的外交大臣能够全面而明确地评论北京最近的谎言。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